在约旦那个叫 Petra 那个地方，那个 Petra 以前就以东人，以东人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现在都是荒凉地方。你们可以就是说去这个以色列约旦的话呢，去圣地的话呢，可以去参观啊。到傍晚六点呢，他关门了，关门以后里面就没人了。好，我们来继续看啊。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神子说了，儿子遵从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那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就两个问题都是人在问神的，不是神在问人的啊。第一个问题，神说我爱你，人就问神了，神了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第二个问题是神说你们不尊敬我，不敬畏我，他们就说我们在何事上没尊敬你。好，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经文，从第六节开始。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好，再往下读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们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哦，好了，那到底这个献上有残疾的到底可以献上不能献上？不可献上。这样说吧，我们来读读利未记啊，我这里打上来啊。他耶和华对在利未记里面讲，他们献祭的时候呢，他们以色列人的献祭有好几种的祭物要献上的啊。在利未记第一章就讲到这个要献燔祭啊。燔祭的话呢，就是把这个献祭的人把这个牛或者这个羊这个牲畜带来，然后呢在祭司面前按手在他头上，然后就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呢，啊，这个血呢要在这个坛角为他就打倒着坛角，要为他来赎罪。然后呢，这个祭牲呢要整只的，要把它就是洗干净，把皮剥了，整只的洗干净，切成块一块一块的，整只的就烧在坛上。那这个燔祭，那么这个皮呢就归祭司，这个祭物呢就全部烧在坛上。那这样的燔祭呢是绝对不可以有任何残疾的。那第二个呢是素祭，第二章里面讲的是素祭。素祭呢就是那些面，主要是面啊，麦大麦小麦，或是说那些做饼也好，做面粉也好，卖的栗子也好，那么献给坛上。那第三个呢，第三章里面讲了，现在叫平安祭。平安祭里面呢，其实呢有很多类型的平安祭，有很多类型。平安祭呢包括了你向神还愿了，你许了愿，你要还愿，要献这个平安祭。你有什么事情要感谢的、感恩的，也是平安祭。那这些呢都是你甘心情愿献上的， 平安祭。啊，然后呢，跟着下来呢，就是第四章、第五章里面就讲到有赎罪祭跟赎愆祭。赎罪祭、赎愆祭呢，就你犯罪以后你要献的。那在这里呢，就讲了，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在他或者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羊羔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因为这个献的是什么祭？是燔祭。前面讲的很清楚的，对不对？第十八节最后那里就讲的是献给神，不管是为了还愿，为了这个甘心献上，作为燔祭的。燔祭是不绝对不可有残疾的。凡从牛群或者羊群当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的，要还特许的愿，或者做甘心祭献上的，这个献是什么祭？这个是平安祭。那要分清楚啊，那读圣经要细分啊。所献的必定是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那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那这个不可当火祭，不可当燔祭的。但是呢，无论是公牛、绵羊、肢体有余的、缺少的，那是可以献上的。这个有残疾的是可以献上的，只可以做甘心祭来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那可以献上却不蒙悦纳啊，这句话啊，留心啊。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有残疾的可以当作平安祭来献上，但是他不蒙悦纳的。因为你向神许愿了，许愿呢，在这个传道书第五章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你许了愿若不还愿呢，不如不许。因为神必追讨的，你不要在嘴里面说，你说我许错了，不要因此就是得罪神，啊，你不可以向祭司说我许错了，当时我许这个愿，我说神啊，我的小孩呢，要是能够进这个学校，我就奉献1000块钱，啊，结果小孩进学校了，然后，哎呀，我当时奉。讲说错了，我怎么你不想了，那这个不行啊，你说了就要做的啊。但是呢，以色列人的献祭的时候呢，倘若是献的是平安祭的话啊，你可以献有残疾的献上，就把这个愿给还了，还是还了，但是怎么样，神不悦纳的。但是你这个愿呢，神还是怎么呀？认把你算好了，这个算了，我也不追讨了。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呢，是因为呢，燔祭呢，我刚才讲过是整只烧在坛上的，这个是叫火祭，馨香的燔祭是整只烧在坛上的。平安祭不是这样的，平安祭是怎么献的？平安祭的献的时候呢，是把这个动物的它的内脏的脂油。烧在坛上，只把内脏的脂油烧在坛上，然后呢，这个动物的前胸跟右腿是给祭司的，祭司呢就拿着这个前胸，拿着这个右腿，在这个祭坛前面举起来摇一摇，那这个也叫举祭，也叫摇祭，那这一份呢？举了摇一摇就属于祭司的了。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呢，因为圣经里面讲以祭司就立位人嘛，对不对？一立位人在分地的时候不分地的，为什么不分地？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份，耶和华就是他们产业，所以呢，这一份呢其实是已经献给耶和华了，那你献上去了，在坛上了，但是呢又从神那里又怎么样领回来的，这是神给你的那一份啊，所以祭司呢，就圣经里面讲了，祭司呢，和祭司的家人呢就可以吃的，剩下的呢，就左腿、后背跟后面的两个腿呢， 这个是属于献祭的那个人啊，你来献祭了，我要是祭司的话，那个前胸右腿就给我的，那左腿呢跟后背呢那些呢就你的，你呢就可以呢就是邀请你的家人，邀请你的朋友来吃，而且呢是三天之内要把它吃掉啊，因为呢那里当时我以前也没这个冰箱，也没冷藏的什么的，所以呢放久了也不卫生，对不对？三天之内吃不掉了就把它烧掉了。那虽然你要是献个羊献个牛，特别献个牛的话，你一家人肯定吃不掉的，所以你要把这个你的朋友都招来一起吃啊，因为你这一次献平安祭他来吃了，下次他献平安祭呢他就祭起你了啊，所以这个叫平安祭。平安祭呢英文也叫 peace offering， 也叫 fellowship offering， 就是你在这里呢有个 fellowship， 你跟神和好谈上的一份，祭司有他的那份，然后呢献祭的人跟他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其余的啊，这个叫平安祭。那所以呢平安祭的话呢，倘若是有残疾的是可以作为甘心祭，可以作为还愿来献上的，只不过是什么不蒙悦纳，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啊？所以呢我就举个例子来讲吧，前几天我们在恩福那个这个我们课室，我们不想哪个神学生掉了可能一个两块钱一个轮顶在地上捡到了我们同事怎么办，也不晓得谁的，那放了奉献箱吧我说对啊，这两块钱放进奉献箱了，但是这两块是什么不蒙悦纳的为什么不蒙悦纳呢？因为是谁的，就算好像说胡金蝉是我们的学生吧，倘若这两块钱是他掉的，这两块钱也不是他甘心献上的，所以呢也不用不蒙悦纳，说我捡到的也不是我的，我把它放奉献箱了，也不归在我的账上，也不蒙悦纳的，所以献是献上了，但是却是什么呀不蒙悦纳，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明白了，明白什么叫献上但是不蒙悦纳这个道理了啊。好的，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就其实这里所责备的是责备什么人呢？固然是责备以色列人，更责备的是什么人？是祭司，对不对？因为祭司呢要接受这些东西，因为你来献了，祭司要检查的，检查过了他会告诉你的，这个是有瑕疵的，这个有残缺的，这个不蒙悦纳的，你要不要换一个啊？那不过呢他跟你说要换一个的话呢，你要小心了啊。在利未记里面呢也是22章里面继续就讲了，他倘若你因为他们呢有些时候献祭的时候呢，他们是每十个要献一个的，他们有些就放羊放牛的，他们每年十一奉献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羊进羊栏的时候第十只就献上的，第十只呢刚好倘若点上第十只是个有残疾的怎么办呢？你献祭那个人呢就说哎呀献这个残疾的给耶和华不好，我还是换一只没有残疾的吧，换一只好的话，那圣经里面就怎么说呢？圣经说倘若你要换的话，那么就把好的坏的一起献上，看看啊，应该是在这个利未记的27章是吧？好，好，第九节里面就讲了，对，27章，谢谢。那所许的若是牲畜，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人不可改换也不可更换，或者好的换坏的，或者坏的换好的，若以牲畜更换牲畜呢，那所许的与所换的都要成为圣洁。那所以呢就两个呢都一起要献上的。好，那在这里呢就讲呢，就是说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呢， 神就责备当时特别责备那些以色列人，你为什么要献上这些有残疾的，然后又责备祭司，你为什么要收纳那些有残疾的。那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献祭了啊，但是我们我反省一下吧，我们现在有没有会不会说把一些污秽的食物有残疾的献在神的坛上呢？我们有没有什么祭物献给神的是瞎眼的，是瘸腿的，是有病的？他家中群中有公羊，但是呢献上的却是什么？有残疾的。家里面有好的，却把坏的就献到神面前来。有没有？我举个例子吧。啊，希望呢在你们教会里面呢啊不要发生这个事情。啊，你也不要做这个事情。那有些时候你做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我也是出于好心，出于好意的。啊，但是呢教会的传道人牧师应该提醒你的，你这个有残疾的。我举个例子，什么例子呢？我们那个时候教会就是主日学课室的，我们办了一个新的地方啊，有很主日学的房间，多了几个房间，我们就家具不够了，桌子也不够，椅子也不够，怎么样啊？啊，然后呢，有个姐妹呢，就来了，她也是挺爱主的，挺热心的，她就跟我说：“牧师啊，啊，我家里面的正我那个饭桌、那个椅子那一套，我们正要换一套，我就把家里面那套搬来教会，要不要？”啊，那么他就是自己换新的了啊，自己家里面换新的了，就把他用旧的那个，他说还挺好的，还能用的啊，还挺好的。主日学小孩子也没桌子嘛，我就把他搬过来给小孩子用。你要怎么说？你要怎么跟他说？我要跟他说的，这是有残疾的啊。献上了不蒙悦纳的。最好呢就是你家里面要换新的，你同时候啊，不管你是 IKEA 也好，在哪上你一 order 就 order 两套。一套送教会，一套送你家里。没有，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呢，还觉得他是怎么样，他是出于好心，出于好意的，对不对？啊，他最起码还想到啊，送给教会吧。那问题呢，就是说，就算不送给教会的话，他那个东西也要怎么样的，也要扔掉的，对不对？啊，扔掉东西，哎呀，不要浪费了。啊，就好像有一次我去一家人那里吃饭，啊，放了很多饭，就做了很多菜。啊，吃啊，赶快吃啊！还剩下的吃啊，再多吃点啊，要不然等下喂狗的了。然后我说，那么我说还是喂狗了，我不想跟狗抢着吃。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好像都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不对？有不单是我们自己不懂得这个道理，弟兄姐妹不懂这个道理，有些时候连祭司或者连传道人都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不会跟弟兄姐妹说，哎，你既然要献上的话，要献上什么？献上最好的，因为你是献给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要送礼给你老板的话，给你上级的话，你会把跟你老板跟你上级说，我家里还有一套要换下来的，往你家来送好不好？你会说这个话吗？你绝对不会说这个话的，对不对？这里就讲了，难道你给官长给省长你都不会给这些东西的，但是你来到万军之耶和华面前，你为什么就给这些东西？那我就说 这个道理不是以前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到我们现在还在做的。你们明白明白这个事情吗？我们到现在还在做这事，而且在做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在做错了。神说你做错了，我们说神呢，我在什么地方做错了？我在什么时候藐视你了？我还是出于好意的，我还是出于好心的，对不对？啊，就是怜悯我们啊。那么祭司又为什么会收这些东西呢？那第一，我们来看我们献上的是不是甘心献上最好的？在新约里面，保罗跟哥林多弟兄姐妹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在很艰难的时候，很艰苦。其实马其顿就是现在的南斯拉夫那一带的地方嘛，到现在都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都是山区，对不对？一直出产不多，所以都到现在都是比较贫穷的地方。”那他们在本来就穷了，在当时还受到迫害，还受到在大患难当中、大试炼当中，他们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的乐趣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呢，他们所做的不单是照着我们所想望的，更是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了，又归附给我们。他是把最好的献给主。那所以呢，其实献的不一定说最好的桌子、最好的椅子，乃是把你最好的献上。那个穷寡妇献上两个小钱，对不对？就是一个大钱，他就是所有就是这样多了。两个小钱他献上一个就已经是50%了，我们现在早就超过我们很多人的奉献了，对不对？他不单是说50%献上，100%的献上，献上以后，虽然他献的比众人献的都要少，但耶稣看见的时候怎么样？称赞这个寡妇，对不对？因为他是把他一切的献上，其他人献的是什么？有余的来献上。那在这里讲的马其顿的教会，他说也是这样，在他们能力以外还继续的献上，那这是甘心情愿的。马拉基书里面批评那些以色列人是什么呀？群众有上好的，对不对？群众有公羊，他们却把掳掠来的、把这个有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来献上。他们不是说没有好的，他是有好的舍不得，却把不好的、次好的来献上。那同样的，就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服侍是怎么样啊？不单是说奉献东西、奉献金钱，我们的服侍也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是把剩余的来献给神呢，还是把最好的来献给神？每天你最好的时间是献给神呢，还是把剩余的精力来献给神呢？那所以呢，我们来看呢，他们这个都是保罗所讲的，都是甘心情愿的，甘心情愿的。那我传福音也是他，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甘心做就有赏赐，若不甘心的责任已经交付给我们了。啊，然后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也讲，他说啊，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就你尽上你的能力，可能你说我的能力就有限，我就只能做这个。那你所做的就已经是在神眼中就是最好的了，对不对？不是跟别人比较的，绝对不是跟别人比较的。以前有我们教会有个老弟兄啊，他就老是觉得哎呀，他好像什么年纪也老了，他说我也教会里面也干不了活啊，奉献也没钱，甚至听到这边听了出去就忘了，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教会里面啊毫无贡献，毫无能力，他就感觉到就好像，哎呀，我来不来，好像都没有什么分别了，啊，我说不是的， 倘若你也没钱奉献，你也没气力来侍奉，也没什么特别恩赐，他信主都是七十几岁才信主了啊。我说你能来到这里就是你的侍奉啊。他不单是，其实呢他不单是刚才所讲的，他还是坐轮椅的，他是因为这个糖尿病截肢了，所以他要坐轮椅的，每个礼拜我们要去从他家楼上抬下来，抬着车上回到教会，又在抬进教会啊，聚会完了又把他送回去。他还觉得他不单是在教会里面毫无贡献，他还给人添了很多麻烦，成为教会的负累啊。结果我就跟他说，我说不是的，你不了解了，你能来就是你的服侍啊。我说有一次，因为每一次我去接他的时候，我一个人抬不动嘛，我总是带着两个年轻的弟兄一起去的啊。那去抬他的时候呢，有一次两个弟兄就在车上，我就跟他说了，有一次在车上两个弟兄自己在谈了，你看啊，人家胡伯伯都已经坐轮椅了，但每个礼拜都还来，我们这个年轻人能不来吗？我说你看你来了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见证了，你坐着那就是在服侍神了啊。他好了，就是不是按照他没有的，是按照他有的，对不对？他有的是什么？他就有的就是能够来。That's it。 那祭司为什么接纳有残疾的祭牲呢？因为他失去了儿子对父亲的爱，也失去了仆人对主人的敬畏。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到底我们是出于什么的一个心态？儿子对父亲，父子之间应该是一个爱的关系，对不对？主人跟仆人最起码有个尊敬吧，有个敬畏吧。但是呢，当时祭司呢是什么？马马虎虎的，连最起码的责任心都没有，马马虎虎的，人家来了就献上啊，失去了儿子对父亲的尊敬，失去了对父亲的爱，也失去了仆人对主人的这个敬畏。为什么呢？啊，因为呢他们要是献平安祭，是献残疾的，总比什么不献要好一点嘛。为什么呢？虽然神不蒙悦纳，不蒙神悦纳，最起码我还有肉吃啊，这个前胸右腿还是属于我的，对不对？在这个何西雅书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啊，他说祭司这讲责备以色列人，他说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的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就满心愿意我的民犯罪啊。原来赎罪祭呢有两种的，倘若一般的小罪的话，那个赎罪祭呢就在祭坛那里就杀了，就在那里呢，那个血呢就涂在这个祭坛的四个角上，就为他赎罪了。那倘若这个赎罪为了赎了罪以后呢，这个赎罪的罪赎罪祭的那个牲畜，这个祭牲就不会烧在坛上的，这个呢是整只归祭司的，为他献赎罪祭那个祭司，这个整只赎罪祭祭牲呢是属于祭司的。但是要是犯了个大罪的话呢，那这个祭牲呢，这个血呢就不是在坛上为他赎罪了，要带到圣所那里。你要是读利未记的话，他要在那个圣所的帘子那里要把这个血弹七次。倘若把这个血带到圣所来赎罪的话，那就大家都没吃的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赎罪祭的祭牲呢就要在营外洁净之处把它烧成灰，整只把它烧尽。献祭的人也没有，献祭的祭司也没有，就整个烧成灰了。所以呢这里呢就责备当时那些祭司了，他说大罪就别犯了，小罪不妨多犯一点啊，因为你犯了小罪以后就是什么，我就不单是吃这个前胸跟右腿了，我是吃全羊了。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呀，倘若弟兄姐妹来说，哎呀，我家里面有一套家具，有一个沙发，我要教会有需要吗？拿过来。他说，哎呀， 他不拿过来我就连沙发都没有，连桌子都没有了，你就拿过来吧。那这个就跟这个何西雅书这里讲的就同一回事了，你明白吗？他们吃我民的罪，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的民犯罪。其实我们应该要告诉弟兄姐妹说，你这个旧的东西你不应该拿来了。那倘若说，哎呀，我家里面就只有一张桌子，我看教会没有了，我就把家里面那个桌子旧一点拿过来，但是我家里面就没桌子了，那个桌子可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吗？但是我家里面换新桌子，把旧桌子拿过来了，那个桌子就不要要了，懂不懂？你们也不要做这个事情了啊！以后跟你们讲过以后啊，教会里面希望建的都是比较好一点的家具，不是一些破破烂烂的家具。好了，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我这里稍微可以给你们一点点时间了，我们才进入下一个啊，因为我并没有每一节细细的来读来解释。好的，因为我每一段时间呢，我要完成两个问题的啊，所以呢你们要是现在想不到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等一下休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可以再问啊。那么我们就往下看了啊，第二章，那这个第三个了啊，一起来念念吧。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的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与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必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损情面。好了，那在这里呢，其实是接着上面那段的啊，接着上面那段呢，就讲到神就责备，那固然百姓在献这些是不应该，但是更不应该的是那些立位人，那些祭司，对不对？因为他们是应该什么呀？百姓说不懂得神的话，不懂得神的律法，祭司应该怎么样？祭司应该懂得的，对不对？在第六节里面讲的，这祭司呢，他不是单是献祭的。祭司是应该怎么样？他真实的律法是在他口中的，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应该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的，他要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那祭司的嘴里面呢，应该当存着知识啊，人应该从他口中能够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那这是祭司的责任的其中一部分，对不对？他在人面前要什么？要代表神的，他口中要讲什么话？讲神的话的，他要人从他口中能够寻求神的律法，寻求这个知识，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神不单是责备百姓献这些的有残疾的，更责备祭司接纳这些有残疾的。我们来先看看啊，这个圣经里面讲神与利未立这个生命和平安的约，到底是什么时候立这个生命和平安的约？为什么神会跟利未来立这个平安生命和平安的约？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里面就讲了，一开始的时候神是拣选什么人做他的祭司的？是整 不是利未人，是整个以色列人，对不对？刚才读过了吗？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到六，你因为全地是属我的，你要做我的子民，你要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度，对不对？所以呢，整个以色列民应该都是祭司的国度。什么时候变成只有利未人？其实呢，就在以色列人犯罪以后了，出埃及记一开始到了这个，他们就是说跟神立了约了，对不对？他们说好，愿意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他们愿意作为神的子民，神就把这个律法就颁布了。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呢，就讲到神宣告那个十诫了，对不对？那当神宣告十诫的时候呢，百姓呢还害怕，他们说哎呀，神跟我们说我们担当不起那么神不要直接跟我们说了，神跟这个摩西说了，然后摩西再告诉我们。那所以呢，从21章到23章呢，就讲到就是还有除了那个十诫以外，还有其他的律例典章，对不对？然后到24章里面呢，出埃及记24章里面呢，就讲到呢，就是说那么摩西就把这个律法写在书上，写在书上以后呢，就跟百姓立约了。24章里面就讲他们立约，摩西呢就把这个血洒在这个约书上，又洒在百姓的身上，就是说了这是你们跟神立约的血了。这个就是他们，所以他们那时候已经知道十诫是哪十诫，对不对？他们已经知道其他的律例典章是什么，都知道了。然后神就吩咐摩西说，好了，你现在上了山上来，然后我要把这个律法的写在石板上给你啊，不但是把这个十诫写在石板上给你，同时候呢还要教你怎么建这个会幕，怎么来敬拜我。然后从25章呢一直到这个31章吧，就讲到摩西上了山，耶和华怎么教导他怎么去建这个会幕。然后呢跟着下来呢，就讲到神就对摩西说了，摩西上去有多久？40天啊。神就说了，百姓在山下已经什么呀，已经变坏了，对不对？赶快下去，百姓已经变坏了。所以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十诫，不是说不知道的，已经有了，已经写在书上了，已经立约了。然后摩西才上山的，领了两个石板，结果下来一看，百姓就是在干什么，在拜了，造了个金牛在拜了，对不对？然后呢摩西就把那个石板给 甩碎了。然后呢甩碎以后呢，就32章里面就讲了，出埃及记32章，摩西就站在这个营门口，就说了，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来。他叫什么人来？凡属耶和华的。他有没有说利未人到我这来？没有。结果什么人来了？就利未的子孙来了。其实这个 invitation 或者这个邀请是对整个会众讲的，对，凡属耶和华的到我这来。结果呢跟教会报告一样，就几个人听了，大部分都没听见的。已经报告好几次了，是吗？其他人动都不动，60万人动都不动，就只有利未一个支派大概2万多人出来了。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他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里这样说，你们个人要把刀挎着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那利未的子孙呢，就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又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那在这里呢，出来的就是利未一个支派，杀掉的呢也只有3000，60万里面杀了3000，其实只是一个很比例很少的，对不对？很小的一个比例啊，就是这些人到这个时候还是什么呀，还死不悔改。大部分人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也不出来归耶和华，也不敢继续犯罪，就坐在那不动了。从那时候只有利未人 说我们是属耶和华的。从那时候就只有利未人可以来到耶和华面前。不但是利未人，甚至呢后来还再把利未人当中再把这个亚伦的子孙给挑出来了。这个在民数记。民数记第25章里面呢，就是当以色列人呢已经要进入迦南地了，要绕过这个摩押。当绕过摩押的时候，摩押王叫他就这么讲，就怕这以色列人啊，所以呢摩押王巴勒呢就找了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啊。结果呢巴兰咒诅以色列人呢，能咒诅能不能咒诅，没办法咒诅，对，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没办法咒诅。巴兰没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他就什么呀，心里面就有个计谋了。他就对巴勒说了，他以色列民呢是属神的民，我没办法咒诅他的。你想他们遭灾的话，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他们犯罪了，神自己来惩罚他们啊，就叫这个摩押王，他摩押女子去勾引那些以色列人与他们行淫，同时带领他们来拜这个摩押的偶像。那25章里面的就讲了，他们就随着摩押的女子就拜偶像去了，对不对？然后呢神就降瘟疫在以色列民中。那当降瘟疫的时候呢，在这个民数记25章里面就讲了，当时候摩西和众长老和百姓都在耶和华面前呢，就什么哀哭认罪悔改。但是那时候还有一个以色列人带着一个摩押女子要继续行淫，然后呢以利亚就是费尼哈，就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费尼哈呢，就跟着这两个人就用枪把他刺透了，对不对？把他们刺透以后呢，在这个民数记25章11节里面讲，那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费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要将我什么平安的约赐给他啊，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来赎罪。那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好像当看起来用枪把这两个人刺透，但是他的背后的动机神说了他是为什么。第一是有祭邪的心，第二是什么，要为百姓来赎罪的。他说倘若这个事情不除掉的话，这个瘟疫要在百姓当中继续的，对不对？所以他是抱着一个，一方面是为神，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什么，为百姓啊。所以呢神就给与他立了这个生命和平安的约，就好像在这个西乃山下利未人他们首先出来了，对不对？他们要归耶和华，归属于耶和华，不但是要属于耶和华，要把他们还在营中继续犯罪的人要把他们除灭。为什么要除灭？因为要把耶和华的愤怒，把这个审判要去掉啊，有这个祭邪的心啊，有这个为百姓赎罪的心。那么我们来看呢，神对罪呢其实呢只有一个态度啊，但是有两个处理方法。这一个态度是什么态度呢？就是罪就是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里面，神宣告，神向摩西宣告他名字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为千万人要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34代。那这里呢就看见呢，神对罪有一个态度，有两个方法。哪两个方法呢？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什么？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好像我们在这里讲的，他就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会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认罪，我们认罪悔改了他就赦免。但是倘若我们不肯认罪的话，就怎么样，神就必定追讨的。其实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了，对不对？我们若不认我们的罪，我们就以神为说谎的，对不对？他的真理也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我们在新约里面呢，其实我们也有这个祭司的这个位分。那前面讲过，你们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他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的一个责任就是来宣扬神的救恩，对不对？神怎么样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招出来，能够进入他的奇妙光明。我们要传讲的就他怎么来做这个事情，他背后的爱、背后的恩典、背后的计划，我们要传扬的就是这个啊。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也这样说，他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什么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那这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叫世人与自由 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那我们就替基督来求你们与神和好。那所以在这里呢就讲到，我们作为新约的祭司，就好像神对旧约的祭司有要求的，对不对？从他的口中有没有真理，人在你的口中能不能寻到神的律法，晓不晓得神的真理，能不能够得到知识，你是不是真的在人面前是神的一个代表，你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啊。我们神就叫我们与他和好了，又把这个确认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嘴中当存知识，那这个回到马拉基说啊，我们要寻求律法，人能够从我们口中晓得到底神的话怎么说的，到底圣经怎么教导的，到底我们应该做什么选择的啊？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呢？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的话，唯一一个方法是什么？我们自己要首先有神的话语，对不对？我们没有神的话语的话，我们不可能给弟兄姐妹供应神的话语的。所以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讲了，他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首先我们自己是一个受教的人，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让我们晓得怎么去用言语来扶助那些疲乏的人，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帮助那些没信主的人。那主每早晨来提醒我的耳朵，就是我能够听，好像受教者一样。我们自己要听神的话语，我们自己要好好的读圣经，我们才有神的话语，人才能够从我们嘴中寻求到神的话语，对不对？诗篇119篇里面也讲了，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思想你的法度。我们在思想神的话语，思想神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好，我想到我们这个上午时间呢就差不多了啊，我们大概还有五分钟时间，因为我有很多地方我们没有细讲，有些地方就把经文给念出来就是了。